西方缺子，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第47页。这是最后开示的最后一段啊，是彻却挛寂，专修净业。在这个最后的开示当中，能够体会到觉明妙行菩萨对余慧的弟子这种啊悲心切切，反复叮咛啊，有五段的开示啊。尔时觉明妙行菩萨一一对这个弟子们啊，根据他们的修行的情况、根基的水平加以了啊开示之后，又对所有的人做开示啊，说我自从降临这个祭坛以来啊，这个祭坛前面介绍是从明末啊，崇祯年间、癸未年间啊，到清初的啊，顺治、丁亥年，也就是从1643年到1647年啊，这段时间是4年，有4年零5个月，一共有24会啊，这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所开示的一切言说，都是修行净土法门的要妙啊，修行的妙诀啊。前面我们也看到，这个觉明妙行菩萨特别开示一个净业行人要求善知识，但善知识何为善知识？他特别谈到，比喻如果你要到北京去，你怎么去？有人就问，我要问路，问人，问好了路我去。觉明妙行菩萨不认可这种说法，因为问路，如果你问错了怎么办？啊，你要去北京，他指到广州去了怎么办？啊，所以要问，一定要问到过北京的人，他指路才是正确的。这个佛门讲过来人啊，那觉明妙行菩萨就是过来人。他在西晋的时候修净土法门，七日七夜精勤念佛，得念佛三昧啊，然后以75岁的年龄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为大菩萨，再以悲愿啊，不断的示现到我们政党国，做过种种的身份，国王哦，大臣哦，比丘哦，啊，童男童女，乃至乞丐、屠夫哦，都做过，啊，来随顺众生的因缘，做种种的教化，啊，所以这个过来人所说的是真实可靠的。是他的经验之谈啊，这就是修行要妙啊。你们如果能够每时每刻来体会上面的这些法语啊，在身口意三业当中努力的遵行落实在行动上，那么其结果决定能够上品上升。所以这个西方缺子他指向的目标不仅是往生，而是上品往生的啊。所以我们看开示里面有时是谈理上的东西，第一义谛，你上品往生需要知道第一义谛的一些道理、一些消息的啊。如果仅仅在事项上修，那都是中下品的啊范围啊。好，觉成上品， 从此以后，菩萨就不再来了，就是做告别了，诸弟子应该要各个努力，不要这个虚度了这一次与会闻法见面的因缘。那菩萨不再来了，菩萨为什么不再来？菩萨来是应众生的机缘而来，众生有能感之机，菩萨才有所因之缘。所以菩萨无论以什么身份、什么形态出现，他的时间就是所谓寿命，是以机缘为寿命的。众生的缘息了，菩萨也就属因的这个缘也就息了。那在这一会当中，主要的缘就是这七个人，这八个人，八个弟子，800年前曾经都是师生关系，但800年流浪生死，还没有得到正确的修行方法，还在外道道教里面去搞炼丹之术，所以觉明妙心菩萨以悲悯故，以愿力故，以这个八个弟子的因缘故，降临在祭坛上，来圈指正修路，正确的指向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正确修行的道路，所以就叫西方圈指，就根据这个来的。好，当时的弟子们听闻到觉明妙心菩萨这样的语言，都掉眼泪了，都很悲痛哦，都很这个依恋哦，这是一般凡夫众生的情态，就好像释迦牟尼佛涅槃的时候，你看很多国王哦，一般的居士哦，就是没有断烦恼的这些众生，他那种悲痛到什么程度呢？都是抓胸抓胸捶胸还算好一点的，有的就用刀挖眼睛、割耳朵这样的表明他们那种悲痛那这个声闻都有他一种很悲痛的表达像阿难尊者都悲痛的都忘了，都好像都不懂得什么事情了那你看，但那些菩萨呢？那些证得无上法忍的菩萨，一个个面容非常宁静，他知道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永不涅槃，只是示现而已。哎，菩萨就没有那种情绪化的东西，所以凡夫众生他有这个，他必然就是痛悲痛掉泪依恋这样的一个情绪的表达，也表达对菩萨的这份深厚的感情哦，就甚至不敢仰视哦，好，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形，觉明妙心菩萨就有第二段的开示这个很慈悲的说，诸弟子你们不要认为菩萨不会再来了不要以为菩萨不再来，恐怕自己烦恼众生起懈怠之心从此呢有这个来又解决不了生死问题，修道不能进步，又沦落到三界，这就是失足一失足成千古恨那么人有烦恼，知见如果一颠倒，行为就会造恶业，常常会失足的，这些弟子之所以这样的地利卑劣，就是对自己没有信心， 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希望依靠他的父母，一想到他的父母要离开他，他就觉得自己没有办法生存，啊，就会哭泣哀恋，是这么一种情态，啊，那觉明妙心菩萨就安慰这些弟子，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啊，你们不要有这种情绪的表达，啊。这个觉明妙心菩萨一定是这些弟子比走向的正途比较能自立，他才会离开。为什么他要这一会的见面有四年五个月的时间，也就是培养他们一种自立啊，能够站稳脚跟的这么一种过程啊。所以告诉他不会像你们所担心的那样。为什么呢？啊，从此以后啊，你们就会精进修行。这个精进修行不是一般的这种动力机制，是从你们自信里面升起了一种好要啊精进修行的心啊，就像读书一样的，不是被逼的要读书考大学，而是自己对读书有好要、有认知、有兴趣，欲罢不能。啊，菩萨这四年多的这样的一个循循善诱开示，使这些弟子对修行这个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啊，认识到它像吃饭啊、喝茶一样的，一日不敢离开，离开的就会饿死。他明白了这样的一个价值，明白这么一个道理。所以他只是自信发起的这样的一个善根，要精进修行啊，这是菩萨能够看得到的、关照得到的，所以他才能放心离开啊。你自己精进就会舍啊，舍这个轮回，这个难言佛地的尘土啊，尘土这个概念，注意五欲六尘的这个客土，在这个尘土里面，我们是匆匆的过客，这个地方不是我们的家乡，是一个在轮回过程当中很快就要过去的这一段的分段生死的这一段，而且是你走在这样的一个客土上，是满面尘埃，身心憔悴啊。那么你只要精进念佛，你就能够舍这样的轮回的尘土，而登上极乐世界的刹土。极乐世界就是圣域啊，这个一真法界，圣人住持的地方，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一去就是阿毗跋致，所以就叫圣域，就是指极乐净土啊。那么能这样做，这就是有大智慧、大贤德的人的作为啊！就像前面讲，可以超群，像人中分脱立花似的，你能够精进念佛、求生净土，舍三界的尘劳，登上极乐世界的圣域，这就是大智大贤的行为啊！如果你不能认知到这一点，没有这样的正信正见，他就会懈怠啊，这个懈怠也是你的自信的知见不正导致的这种懈怠啊。你如果一懈怠下来，就违背了大道啊。大道就是清净道、平等道、大乘的佛道，你就违远了，违背了。你违背这个大道，就会进入堕入到烦恼的淤泥，必能被这个烦恼所主宰。好，如果在烦恼里面，你在那里面挣扎过日子，在那起惑造业，这就是无知下愚者的作为啊，那必然就会堕落到三恶道里面去。所以告诉于慧弟子，你能不能念佛求生净土，它是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你登上极乐世界的圣 圣人的法界，要么你就是在烦恼云泥里面，在三界的三个道里面去注册去报道。有时候这种选择可能就是别无选择，只有两条路可走。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那只有让这些弟子们，你们要明智的认识自己的前途方向，只要必须前进啊，就是指向极乐净土的这个宝属啊，这个清凉池，朝向这个目标前进，不能堕到淤泥里面去啊。对这个世间五欲六尘，家亲眷属，恩恩怨怨，光明细路啊，利路，不生一点的细腹念着的心，不要细念啊。那一般的我们的心在轮回里面太久了，对这些家亲眷属，这种人我是非，这种光明利路，常常是留恋的，常常是觉得它很重要的啊。那这个菩萨在讲，对这些东西你得在心理上要把它斩断啊，知道它是如梦如幻如影的东西，不要去留恋这些东西啊，只是要赶紧着地。着地干什么？念佛啊。一个真念佛人，他的内心是要有一种决绝的心的，对这个三界轮回东西，他在厌离当中真正厌离到极点，不去细念它。你有一丝的细念，你的厌离心就没有成就，你这一念的细念就会构成往生的障碍，你的厌离心就没有成就，怨就不能成就啊。所以菩萨就说，你们能这样做，就没有必要对我的离开表示这样的悲哀啊，这个悲哀没有必要，也没有作用，主要是你们要着地念佛。实际上菩萨的离开也就像佛示现涅槃一样的，要让他们生稀有难照之想，赶紧想到菩萨做的开示就是药，我们是病人，赶紧按这个，我这个病人赶紧服药，服药就能够痊愈，就这个道理啊。好，这第二段开示以后，这些与会的弟子还是啊，心里恋恋不舍咯，还是觉得啊，心中没有主宰哦，还是在那里不肯离开哦，啊，所以过了一会儿，觉明妙心菩萨又第三次开示啊。第三次开始就讲到你们怎么去报恩，怎么去做啊，就指点他们。因为这些弟子还是想，哎呀，菩萨最好不要走啊，菩萨天天伴随着我们呢 啊下次再来啊，还是这样的心理啊。根据这个心理就打破他们这些妄想啊，说你们不要再做这样的妄想了，说菩萨还要再来啊，不要做这样的想法啊。为什么呢？这里特别提到个重要原因，就是祭坛伏击啊，祭坛的这样的一个设施本来是神鬼属一平的一个地方啊。那么祭坛我们前面谈到，它是在东汉的时候中国民间道家传下来的一种法术啊，也确实自古以来很多地方都喜欢伏击啊，伏击呢，请这个仙那个仙来啊，他有些灵鬼哦，神鬼也啊冒充是什么大仙过来了，或者冒充什么佛菩萨过来了啊，这些灵鬼他有一个什么？这个特点呢，哎，你问什么事或者想治什么病啊， 问过去问未来，还有时候还真是比较准啊。问世间的善法，有时候也说的像那么回事啊，也不能说他错啊。但是如果要问佛法，佛法不是这些神鬼的所知范围，他可能就说的不行了啊。所以对祭坛上出现的，你看很多民间会把祭坛上这些问的东西，包括这些神鬼大仙开示的，会搞成小册子到处去发行啊。他有些世间善法有时候讲的比较对啊，但这个东西都是不值得去作为根据的啊。这个《纪晓岚笔记》里面他谈到这个他伏击，他参加伏击，纪晓岚跟他的长兄一叫啊，他的长兄一块伏击，他跟那个这个长兄纪晓岚是诗歌写得好，但书法呢一般，他的哥哥是书法写得好，但是诗歌一般啊，写诗一般啊，一般化。然后这两个伏的时候还真的就有性格上的差异，纪晓岚一伏击还显现的啊，问什么诗歌应对都很精彩，一写什么东西就写得很潦草不怎么地啊。等到哥哥一伏的时候，书法非常遒劲啊，写得非常好，但诗歌平庸啊。所以纪晓岚通过那个经历就发现，这些灵鬼哦，他是根据这个伏击人的这种特点长处而显现的啊。实际上这些灵鬼他有个什么样的啊这个本事呢，他那个把你阿那耶识里面的特长的东西给你展示出来啊，是用你对方人的之长来做的啊。所以这也是祭坛所反映的那些，也跟也为师所现，也有这个道理在里面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民间的东西啊，法术你说它啊一概不正确也不能这样说，但你把它作为一个重大的依据也是啊不可以的啊。你作为重大依据可能就会出祸端，都有些灵鬼他假冒的，他没有这个本事，他没有这种预测能力，他没有这个治病的能力，给你下个药你真的去做，说不准你就把人治死了啊。治好的人有，治死的也有啊。所以这就在佛法里面是不提倡这个啊。所以不是大菩萨啊来应化的经常的事情，只是这次来是一个特例，特别的例外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祭坛你们要把它撤掉啊，如果再这么搞下去是不如法的啊。好，叫他们撤掉祭坛那怎么办呢？就是你们应当，你们如果能够依照前面的法会的开示，能够啊认真的去做，与菩萨生恭敬之心，生稀有难招之想，哎，这就是报答菩萨大报恩处啊。菩萨不要求你们什么，只要求你们依教奉行，依教奉行就能解决轮回的苦难，得到涅槃的常乐，这是菩萨的本意。你只要解脱了自己，菩萨的心就放心了啊。你能这样做叫做，这就是大供养，叫依教奉行供养，这就是对菩萨的最大的报恩啊。这是第三段的开始。哎，当时这些弟子虽能闻到了觉眉妙心菩萨这样的开示，但还是恋恋不舍，还是像原来一样的在那里围绕啊，不动不走啊，不忍心散去。你看这也说明这个四年来的这种道义上的情感是多么的深厚哦啊。在这种情况下，觉眉妙心菩萨又做第四段的开示啊，告诉诸弟子啊，菩萨这就自 菩萨指自己，我在往昔的因地修行当中啊，是由你与你们有大缘啊，大缘就是很多身都聚在一起成为师生关系啊，这样缘啊，这一次呢啊，又跟你们见面啊，让你们啊赶紧修净土法门啊，从此呢，虽然我不会再过来，但你们也不要做远离之想啊，不要认为我菩萨就不管我了啊，不理我了啊，永远离开了，不要做这个想。好，下面这一段是非常重要。当知觉明妙行啊，觉明妙行这个名号是阿弥陀佛这个起的名号，就是觉明妙行，它是代表着啊这个菩萨的自利利他的德行来立名的啊。他的觉明是什么啊？觉就是他的本觉，妙瞻的觉心，明就是从这个本觉的体性升起的照明一切诸佛刹土的光明，有照明的作用，这叫觉明啊。那么这个觉明由这个啊妙觉明心来起度化众生的妙行，妙就不可思议的度化众生的这样的菩萨行啊。所以阿弥陀佛根据他的自利的觉明和利他的妙行，就给他一个名号，称为号曰觉明妙行，这是这个名号的意思啊。好，现在这样的一个觉明妙行的，实际上是一切众生本具的性德，只是这位菩萨把这个性德在他的因地的修行当中给他展示出来啊，一展示出来，这位菩萨就有六种神通，乃至于具有着佛的五眼啊，肉眼、天眼、法眼、慧眼和佛眼啊。你看《无量寿经》讲，西方极乐世界这些大菩萨都具足佛的五眼喽啊，所以他能够以他的五眼六通来观照、限量观照法界一切众生，尤其是有缘的众生啊。所以觉明妙心菩萨就每时每刻在你们在汝等眼前相足不舍，实际上菩萨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永远在伴随着我们啊。这就像大势至菩萨念佛言的讲的，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一子，这个母亲每时每刻都在意念着子女，只是子女不了解这个事情，他舍父逃逸，他不念母，就好像这个亲友，一个亲友专门意念另外一个亲友，另外一个亲友就专门忘这个亲友啊。如果我们也像觉明妙心菩萨永远以来、永恒以来都在念我们，都在随足着我们，都在啊这个关爱着我们啊，只是我们舍菩萨觉明妙心而不顾啊。所以这里面就告诉大家，我觉明妙心还是每天跟你们相足不舍，如影随形啊。汝等就一定要谨慎，不要有一日的废弛，就是你们要回光返照，念菩萨的恩德，念菩萨教我的修行的方法。如果你废弃了这桩事情，被五欲六尘把念头牵过去了啊，这样就是你自己舍缺了，是你自己离开了觉明妙行，觉明妙行并没有离开你们。如果你们专望逃世啊，都在烦恼余泥里面去过日子啊，这个忘记的觉明妙行是你们自己舍去的觉明妙行，我觉明妙行永远不会舍去你们。谈这么一个道理啊。最后呢，就啊，这些弟子听到可能还是觉得是不是有更 更好更美妙的开始，因为还是依依不舍咯、啊、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啊，这个觉明妙心菩萨又做了第五段的开始，真是反复叮咛哦。你看看众人是一个慈悲心非常深厚的这样的一个父母，对他的子女的光叮嘱也没有这样的深厚哦。啊，所以又开始啊，诸弟子，法会就要终结了。啊，应该大家各自散去。啊，菩萨来无所来，来无所从，去无所至。要认知，菩萨来无所来，去无所去。啊，就是菩萨证到了诸法的空性。啊，我们有个偈子常在念：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众生心水净，啊，菩提隐现中。啊，菩萨就像清凉的月亮，它永恒的在游在什么地方？毕竟的空性里面，毕竟空里面。所以这个菩萨的清凉月永恒在这里面，只要我们众生的心水清净，马上这个月亮就会隐现出来，所以这个月亮永恒的不会离开我们，只不过是我们的水看似浑浊还是清澈，来决定这个菩萨是跟我们在一起还是我们认为他不在一起啊。所以既然是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所以应众生的缘，他会马上就过来啊。所以你们不要呆呆地守在这个地方啊，菩萨一定不是在一张纸上存在的啊，菩萨是不住一切法的啊，菩萨又常住在法界里面的啊，离一切法即一切法的啊啊。所以啊，最后告诉大家，你们各个啊，每个人都自心称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自诚，以自诚心顶礼啊，作礼啊，顶戴，就是对前面所做的开示要恭敬顶戴，要依教奉行就可以了啊，这样就打了一个句号啊。所以我们想这些与会的弟子肯定非常恳切的顶礼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叫做啊，皆大欢喜，各自离开去依教奉行去了啊。所以你看这个西方确实整个的缘起非常奇特啊，这个代表着佛菩萨二六时中都在关照着我们，只要我们众生得度的意愿成熟，佛菩萨就是不失时机的用种种方式种种身份来加以救度啊，这真的是如母一子啊。所以我们看这个觉西方觉子，要把自己摆进去，就好像觉明妙心菩萨为我们做开示似的，我们一定能够在这八个人里面找到一个跟我们根基类别相类似的一个类别，他就是对我们开做开示啊。所以与会的当时与会大众是那么恋恋不舍啊，我们又何况不是这个样子呢？那依依不舍最后要怎么表达呢？怎么表达这个无尽的这种感恩呢？啊，最后还就是自诚着离顶戴奉行，就是最好的报恩啊。如果能够按照觉明妙心菩萨在西方阙止所开示的方法认真的做，那么觉明妙心菩萨在极乐世界常寂光土啊，就在含笑的加批我们。觉明妙心菩萨与我们与会的每一个敬业行人、敬业同仁 也都是相足不舍。啊，以后等我们能够依教奉行，也得以上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啊，别忘了给觉明妙心菩萨去顶礼感恩。好，南无阿弥陀佛。